我在介绍这个叫做踏上属灵成长路的系列的时候，我开始就讲我们成长的目标是什么，记得吗？是学习似耶稣基督，是不是？在上一堂讲到的时候，我都提到希望大家看到我们成长的目标不单只是似他，而且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是有好处的。我希望鼓励到大家 是拥抱这个这样的目标，但我不肯定大家是否都是确信或者有这个意愿去成长似耶稣基督。你有没有呢？你问心一下，你心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意愿呢？或者我直接再直接地问你，愿不愿意改变你的生命去似耶稣呢？成长似耶稣这个决定去这样做呢，跟我们生命里面所做任何一个决定是不一样的，是一个改变生命的一个决定，是一个生命的问题，是一个有关永远生命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那里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丧掉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必会保存生命到永远。耶稣很明明地跟我们说，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改变的，是不是？每个人都是，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改变现在生活的模式的。很简单，你有些人过个礼拜来到这里坐都坐在我的位置了，是不是？咁有人坐到你个位呢，佢未必知道，你就啤住佢点解坐到我个位呢？你唔鍾意改变嘅。但耶稣又话你要爱惜自己生命。即係话呢，你继续去拥抱住你以前个生命嘅方式，你个老我一个未曾改变旧有个罪性嘅爱惜自己生命。就等于话我为我自己个老我以前呢个生命去生活去安排。让这个老我成为我生活的中心，我所追随 的目标。结果是怎样？结果就会丧掉生命。你损失的就是耶稣所应许给你这个这么宝贵的新的生命，一个似他的生命，这个最宝贵的礼物来的。但你要怎样呢？你要怎样才可以做到？你要恨恶自己的生命，然后才得着这个耶稣所应许给你的。你愿意做这个 exchange 啊，这个交易啊。耶稣说这里要恨恶自己生命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耶稣有时教导我，他说你跟随我呢，要爱我胜过爱你的父母妻子儿女等等等。原文爱你胜过原文做什么话？原文做恨，你们都熟悉的经文。这里同一个意思，即是相对来讲呢，不是真的 literally 是恨，是相对于爱耶稣，相对于你想得着这个新生命呢，你看原有的生命是相对来说没那么有价值的，是不值得去投资你的生命下去的，看为没那么宝贵的。耶稣讲的那个比喻可能你都听过，记得是一个田里面有一个宝贝的比喻，记得吗？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他说有一个人见到块田，知道里面有个宝藏宝贝，好开心，他就怎样，他变卖一切来到买了这块田，以致得着田里面的宝贝。即是一个完全豁出去的意思，怎样卖晒一切的东西，因为这个所得着的实在太宝贵了。当这个比喻，难道买一块田揽着宝贝过世不用吃吗？不是这样的意思，大家都明白。但是这样实在太宝贵，我愿意呢是放弃一切来到为了得着这样东西，为了得着天国，为了得着耶稣要应许给我们这个生命。你愿不愿意啊？你是不是看这么宝贵呢？即是耶稣要给你这样东西，看到当中的价值呢？我希望你看到最宝贵的地方就是耶稣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而且这个新的生命呢是从现在就可以开始的，所以不是那么离地的，是很实际的，看到吗？基督教我再讲一次，不是一大堆的教条说你要做这样不可以做那样，是跟耶稣的关系，更加是耶稣应许给我们可以似他似神这个的生命，跟他有一个密切的关系，过一个不同的生活，一个不属于这个世界，从现在今日在这个地上就可以经历得到新的生活，新的生命，并且一路延续到永恒，并且越活越精彩。 Amen。 咁点先得着呢？我哋再睇返同一张圣经，去到第五十节嗰度，耶稣话：我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再讲一次啊，他的命令就是永生，就是生命。你系咪咁样睇神嘅命令嘅？当然命令是告诉我们有些应该做有些不应该做，但是它背后的原则意思的、神 的 intention 它的目标呢，是不是只是叫我们做一些东西不做一些，而是你这样跟着去做的时候呢，你的生命会改变。它的命令是永生，是生命的源头，是生命之道，终点也都是永生。它的生命，我希望大家，对不住，他的命令，我希望大家从这样的角度去看神的命令。因为一切神的命令都是出于他对我们的爱，是不是？你要这样相信，不是只是叫你做一些事不做一些事，我们跟着听了明白又跟着去做的时候，我就得着经历改变我们这个生命。你是不是这样看神的命令啊？从另一个角度看，有个人如果说呢，我现在信耶稣了，我愿意跟着他去、跟着他去行，并且知道呢终有一天呢他会带我去天家。但与此同时呢，你跟耶稣说天家我就想去，不过你要我跟着行这条路呢，我就未必想用你的方法你的带领这条路去行。听下去你都知道那不是很合情理的。这样的讲法呢，就好像呢耶稣说呢你要在香港去美国嘛，好啊，嗱，而家有张机票，嗱，你跟住我上呢架飞机咧，只有去到你个目的地。啊，呢个比喻啦吓。但系你话美国我就想去啊，但系我唔想坐呢架飞机，我要游水，唔可以想象系咪啊？正如潘霍华一句说话，因为我哋如果冇同埋神同埋人，冇喺神同埋人面前活在所启示嘅真理当中咧，系冇办法跟随基督嘅。耶稣今日俾咗你呢张机票，呢个登机证。就是他的命令，来吧，终点就是耶稣要给你这个耶稣的生命，就是天国。你这张有一张登机证， Come on， Come on board。 你是一个信徒的话，你愿不愿意搭这个飞机呢？去回十二章二十五节那里，我希望大家今天听这个信息的时候应用这自己一个态度，宝贵宝贵神今日要同大家讲嘅说话，唔系听到，唔系净系或者得到啲咩知识，攞啲咩料，或者喺你里边有啲乜嘢嘅娱乐价值。因为神嘅命令就系生命，就系永生，系咁宝贵嘅。系一个愿意学习、愿意听，听完之后睇下有啲咩可以应用喺我生命里边嘅态度嚟到去做，嚟到听。我希望大家咧有咁嘅态度嚟到。得着神所应许这个生命，神会赐福给所有愿意这样听的。我们今天就看耶稣基督两个的品格，就是谦卑和温柔。为什么这样一起看呢？因为圣经里面很多地方呢是将这两个品格一起相提并论的。譬如刚才我们所读那里说，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耶稣说我心里温柔谦卑，柔和谦卑，你们应当负我的轭，向我学习，你们就必得着心灵的安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节也这么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彼此宽容。是不是这两个性格很多时候是摆在一起，也都有些重叠的地方。首先我们看谦卑，什么是谦卑呢？谦卑这个品格是怎样的呢？一般来说，对于谦卑的品格，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呢，是怎样的？就是我看自己的好叻啊，有能力啊，有身份有地位啊，有智慧咸头等等，我不觉得怎样，亦都不拿出来晒，反为是隐藏一些的。在人面前呢，亦都不会希望人家因着我有这些东西来到尊敬我，给我面，反而是、我不是那么好的啫，你过奖了，这样是吧？我们中国人这个固有的文化全是一个美德来的。但是呢，我们如果要了解圣经里面什么是谦卑呢，我们要去回圣经来看。这样说呢，我会发觉呢，是圣经里面的谦卑呢和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看法呢是有很大不一样。我不是说中国人传统的美德不好，是好的，只不过呢在圣经里面对谦卑的看法是和我们固有文化里面呢是不一样的。我们和 我哋有好多样，好几样。我今日同大家睇两方面。第一，谦卑喺圣经里边咧系有孩子一样嘅品质。两段嘅经文，首先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路加福音。有人抱着婴孩到耶稣面前，要他抚摸他们。门徒看见了，就责备那些人。耶稣却叫他们过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神的国正属于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神的国的，决不能进去。咁有另一段咧，喺马太福音嘅咧系相似嘅，但系都有啲多啲嘅资料。马太福音十八章一至五节，那时门徒前来问耶稣：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呢？耶稣叫了一个小孩子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回转，变成像小孩子一样，一定不能进天国。所以凡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是最大的。凡因我的名接待一个这样的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小孩子一般给人的印象是怎样的呢？是不是现在说不是那些 teenager， 是譬如五六岁这样，是就是很多东西都容易接受的，没有诡诈的，是天真的，好像白纸这样，是不是？我们教他什么呢，他们都接受，好少会去挑战你的。你说什么呢，他都是这样，是这样的，他相信，他信以为真。但是我们要明白，在这里说孩子哪样东西是即是跟谦卑我们所学的是有关系呢？我们看回这个整段经文里面讲的什么东西，同埋佢呢个背景，你会发现无论路加福音或者马太福音呢段经文咧，有一个字成日出现嘅，系乜嘢啊？系国、天国或者神嘅国。八节两段加埋八节嘅圣经咧，出现咗五次。以门徒咧个背景就喺度争论天国里边边个系大。我讲好多次咧，国嘅意思就系掌权嘅意思，天国或者神嘅国就系神嘅管治、神嘅掌权。耶稣在这里其实讲的天国里面是有一个管治的架构的，有在上面有下的，有大的，有小的，有这里带领的，有这里跟从的，有些是管治的地位重一点，管治多，是不是？我们向看耶稣的教导，这个是一贯的，是相同的。再看第四节，他说凡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是最大的。我问你，耶稣对天国里面大这样看法是正面还是负面的？你说呢？大是什么叫好事啊？是的，并且有个因果关系的。如果你谦卑好似小蚊仔，你在天国里面是大的了。我要问，在这个背景来了解的话，哪个才是大呢？好像小蚊仔这样，即是说好像小蚊仔这样的性情呢，你在天国里面就可以多些管治的权柄。但是细蚊仔啊，五岁大六岁大要管治，你想想如果你屋企俾一个五岁大的细蚊仔管你屋企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呢？那就未必是好事了，是大件事，是不是？五岁大的细蚊仔可能是餐餐都吃麦当劳，吃饭之前要吃雪糕，又或者看 TV 是无限量，任睇睡觉时间半夜以后，是不是？未必是一件好事来的，你都不想有一个这个 little monster 去管你的家，是不是？但我了解呢，在耶稣的日子呢，小蚊仔不是这样的，跟今天的小蚊仔有天渊之别。在那时候的小蚊仔呢，先用英文来讲呢， they are to be seen but not heard， 明白吗？即是他们不是好像我们今天的小蚊仔一入到你的厅那里，各个大人都将我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不是 center of tension。当时的小蚊仔呢是完完全全的听大人话，他带着他的管家不出声的。小蚊仔在大人面前是一个很低微的地位，他将这个决定权，一个管他的权柄呢，是完全交回给他的父母或者在他们上面的。他看他自己地位是低微的，不到他出声的。其实呢没几耐之前呢，少于一百年之前，我哋啲细蚊仔都系咁样嘅。唔知道有冇睇嗰啲电影电视片集？当时细蚊仔点样称呼父母嘅？喺英文片嚟讲咧，佢称呼佢个爸爸 Sir Sir， 听话嘅系咪啊？ 当时的细蚊都是这样，并且更加是听话尊敬他们的父母。如果应用在神的国里面的话，什么是神的国，什么是基督的国呢？就是讲到基督有一个绝对管治的权柄的国度，而这个孩子的心态呢，是愿意将这个管治的权，这个听话交回给耶稣基督。他愿意用耶稣基督的方法，耶稣基督的教导，耶稣基督的原则，在他生命里面完完全全的依赖耶稣基督管治他自己的生命。他做任何决定之先，他说咦，我会怎样做，但耶稣会怎样做呢？然后用这个原则，这个方法来做一个决定，将耶稣的地位在他生命之上。所以你看第五节都是意思的，他说凡因待因我的名接待一个这样的小孩子，就是接待我。即是什么叫接待耶稣？你让他管治你的生命嘛。那你在这个世界里面学会了怎样尊重耶稣在你生命里面的管治，好像个小孩子完完全尊重他上面的人呢，在天国里面就会知道怎样跟耶稣一同管治。所以我可以这样看，谦卑是什么呢？是尊敬和看重那些地位在我们之上的，不看重自己的地位为重。这个是谦卑的心态。当然我们跟随耶稣来讲，这个在我们上面的就是耶稣基督。而我们问谦卑法怎样可以神的国中怎样是最大呢？有什么关系呢？因为神的国的架构呢，是耶稣基督在上面，而在他下面的呢，是按住耶稣基督的心意去管治他的国度。所以我们必须要先学怎样用他的耶稣基督的方法去管治，尊重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权，好像小孩子尊重父母一样。这样的时候在天国里面呢就大。这个是一个谦卑，第一个我想大家从可以看到的。而第二呢，谦卑是接待软弱的人。软弱的人，谦卑的特质是接待软弱。软是哪些呢？代表是代表一些无助的、被边缘化的、被人鄙视的、没能力去保卫自己的、在社会里面被人看为少的、没价值的。为什么这样是谦卑呢？因为你帮这些人的时候，他没有能力去帮回你，没有能力去回报的。而看自己之所以去帮到人，是因为神给了这些资源、一些的能力去帮这些软弱的人。这些资源都是神给我的，我只不过是神用来祝福他人一个的管道。这个是一个谦卑，一个态度。谦卑不单止用行动去帮这些软弱的人，怎样帮法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不会问为什么我用行动，为什么譬如教会时不时FBC 有些招募罐头食物的，是不是在弗洛书课里面看一大堆罐头，什么那么麻烦啊，又要买又要拎回来，又找人送去，写张支票自己寄不好吗？我问你了，你寄张支票给个机构，相对于你自己亲手送一些食物去到有需要人的当中，哪样谦卑多一点？哪样似耶稣多一点？你说呢？还有当你送些罐头去给食物给人的时候，你说给个罐头你发觉连罐头刀都没有，你心里面想谦卑就不会一个心态去判断他为什么罐头刀都没有，给你罐头都没有用呢？因为谦卑不看软弱是一个问题，不是看他是一个负担，但是看自己被神祝福了。我现在有这样的能力去帮你，我只不过是神里面手里面所用一个的，我自己都不算得什么东西。多年前我跟我小哥的 team 送一些感恩节的时候，一些火鸡一大袋，有一个女人带了小孩子去排队去拿，看他拿不到，我跟我儿子一起，他才还十岁八岁拎去，原来去到呢，见到离远见到一架车，好细架，好似 mini 啊，英国啲车仔，里面有个男人，我心里谂，哇，点解啊？男人老狗吓，要个老婆同个仔去搬食物，你自己嚟搬，我有咁样判断佢嘅心态。行近啲睇，原来咧呢架车塞满晒佢哋啲嘢，佢系 basically 系 homeless 嘅，嗰个车仔就佢哋嘅家庭，佢要留个男嘅留喺嗰度，因为佢要睇住个仲细啲嘅 baby。我又想真送个冰冻了的火鸡他怎样煮呢？我要看真他没有就没有啦、啊、 即系心里面，即系当时嘅环境唔容许，即系都帮我揾个地方帮佢煮只焗咗个火鸡唔可以。但系我去睇到呢个，俾我一个，我到今天仍然记得呢个图画。呢个系神俾到我哋一个去帮助人，只不过我有咩咧？有乜选得乜嘢咧？得到改变嘅系我自己啊！我睇到神俾我睇到呢个图画，系咪？教会里边有受伤嘅，有破碎嘅，但神祝福我哋呢间教会咧，系有一个关爱嘅气氛，有好多愿意关心别人嘅人，谦卑嘅人关心嘅时候唔会咁样讲嘅，佢做咩成日喺度 complain 啫，喺度 whine 吓？点解唔可以振作起嚟咧？我的背景同你都唔系好低你好多啫，我自己都自己搞掂，企起身。呢、这个就啱啱个相反嘅态度。一个真正嘅谦卑人系会落到嗰个受助需要受助嘅人嘅身边，问我今日点样可以点样服侍你。一个谦卑嘅人系会同情佢，唔会因为佢嘅软弱，佢自己做唔到嘅嘢，俾我自己听，佢做唔到就做唔到啦，我接受佢做唔到。我之所以能，我之所以有，是神的恩典，一无可夸。所以的态度不单止刚才我们看这一句话，尊敬的是上面，并且是接待软弱的人的，是一个不批判的软弱的人的，在他们是神给我一个机会去使用他恩待了我，给了我能力和资源来服侍软弱的人。耶稣有没有做这些？当然有啦，当然有了。我想一个例子，在马可福音第五章那里记载耶稣遇到一个患血瘤的妇人。患血瘤在当时的社会是一个就软弱，被边缘化，被人看不起了。他患血瘤这么多年医不好，人一定看他，是他犯罪，他被人是隔离的，不愿意跟他亲近的，他的病是不见得人的，很惨，软弱无助。在今天的说话就是 disenfranchise， 经常用这个字。但耶稣停了下来，将群众当中将他指了出来，给他身不单止他已经得了肉身上的医治，并且得到灵里面的医治。这个耶稣的举动是非常之不寻常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他说不是啊，耶稣常常都医人的，有没有那么寻常呢？不是啊，因为当时的背景，耶稣是怎样赶紧路的，你熟悉的经文的，你知道呢，是当时有个管会堂的人，你要求耶稣快点来，我女儿在家就来病到要死，你快点去医她啦。这样耶稣是去紧呢个管会堂屋企嘅，管会堂有咩咁巴闭咧吓？咁啊，即系喺任何一个 community 嘅里边咧，管会堂就系嗰个 community 里面最大嗰个噶啦。即系香港李嘉诚揾你，喂，我屋企需要你帮手，你嚟啦。咁你话吓，对唔住，我搞掂呢件事先，就系咁样嘅。所以耶稣停得落嚟咧，去帮呢个女人，系一件非常之不寻常嘅事情嘅。他不单止帮一个人，并且帮一个社会里面认为是最低下阶层的女人，又得不到一般人同情的女人。所以这个行为不单止显示出耶稣对这些人的同情心和他的医治，耶稣是放低自己的身份，不顾压力，不顾第一人怎样看他，不顾第一人怎样去批判他，为什么管会堂我叫你去，你不立刻去，要帮一个这样的人，他不顾这些。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让我们从他身上学习耶稣的谦卑。不知道你看完有些什么启示，你有没有试过用自己的标准去判断别人的经验呢？有些事情别人做不到的时候，你心里面即是对他有什么想法呢？你有没有放下自己的身体，你的身份去到他的层面去帮他呢？是不是成为一个朋友陪着他一同行呢？所以这个是谦卑第二面，我们可以学习主耶稣的。好了，我们看温柔。耶稣也都显示另外一个品格是温柔。温柔好像谦卑一样，和我们一般社会里面用这个字是不一样的，这个用法和解释。一般人看温柔是什么？你都知道了，是一种美德来的。男士找太太都希望找个温柔的。温柔可以是讲说话音声细气一点，行动举止不是那么粗鲁，又或者衣饰打扮是女性化一点。讲住这么多先，有什么男士不知道想到哪个女明星身上。所以呢，但耶稣里面形容温柔呢就不是这样，圣经里面形容温柔在耶稣身上是一个男士，并且很多保罗的书信教导圣经里面呢，这个温柔不是单单女士专有的，是男士女士弟兄姊妹都可以 是应该有这个的品格。那或者我们一起看几段经文呢，看看温柔在这几段经文里面有什么共同的地方，究竟是显示一个什么的品格。提多书，不可毁谤人，要与人无争，谦恭有礼，向众人表示充分温柔的心。啊，这个是保罗同提多讲呢，特别教会里面呢，我个 context 啊，就是有些人呢是通常是领导地位的，好有意见的 opinionated 的，声大一点的，你不要跟他们争，特别是无谓的事情，不要跟他们争，用个温柔的态度。好，另一节，加拉太书，弟兄们，如果有一神陷在过犯里面，你们属灵的人要用温柔的心使他回转过来，自己却要小心，免得也被引诱。那这个温柔的对象是什么人呢？在这里呢是陷在罪里的，即是灵里面呢是有些软弱的，他犯罪的，那这些人呢你要怎样呢？是要温柔，目的呢是要他回转，不是就不要紧啦，犯了我知明白，不是的，有个目的的，要他回转 restore。 另一节，提摩太书，以温柔劝导那些对抗的人，或许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认识真理。再问对象是哪些？对哪些人温柔？或者可以悔改就认识真理，即是他对真理不认识很多，是不是？即是知少少扮代表那些。那些人呢你又怎样？你要对他温柔，了解他现在不认识多一点，你劝他，你教他，等他可以悔改，等他可以回转过来，是不是？ Restore 他们。又另一节，在哥林多后书，我保罗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却是放胆的，现在我亲自以基督的谦逊温柔劝你们。大家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很多问题的教会，保罗一开始他就说我是使徒来的，我有权柄的，我可以捉你来，是，但是保罗不是，我劝你的时候用基督的谦逊温柔。再一次我们看到呢，保罗这里用温柔的意思是什么？是帮助他们，帮助他们成长，帮助他们改变。我本来可以高高在上的，但我不用这个身份地位来压你，即是压你，但是呢是温柔地劝勉你，帮助一些软弱的弟兄。这几段经文你看到有什么相同的地方？你觉得你会怎样看什么叫圣经里面的温柔？是不是这样呢？可不可以这样讲呢？温柔是一种内在的品格，出自那强壮的，什么强壮？无论真理上面的、理据上面的、地位上面。那么怎样？向哪些人呢？施法于那软弱的。哪些是软弱呢？里面讲到有好争议的，比罪前类的，不懂真理的，这些软弱的，然后怎样？有些目的的，去帮助他，造就他，叫他回转。这就这几次我觉得给我们看到什么是圣经里面的温柔，但是跟我们一般看很不一样，是不是？你帮这些人，帮哪些人，怎样帮他，有目的呢？我这里就没有详细给大家看好段经文，大家或者会看的时候会联想到，因为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肢体是会合一的，我们自己有基督的品格，圣灵的果子有一样是温柔。耶稣说温柔必承受地土，我们心都会觉得舒安舒，好像耶稣那样挺好啊。然后缺乏温柔没有的时候怎样？会破损坏合一，会同人同人之间筑起一栋墙，会阻碍我们的相交，我们没有平安，教会里面没有平安。弟兄姊妹，我希望大家看到这个图画，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的温柔。今日时间关系，我只是讲温柔的一方面。然后呢，我发觉我们可以将这两样的品格去应用，应在哪里呢？是在饶恕和接纳人，温柔和谦卑用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饶恕人、接纳人的一种的行为。一个不饶恕的态度、不接纳人的态度，其实就说什么？是我对的，你错的，就好像将自己放在一个判官甚至是神的地位去批判其他人。这样东西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表现 是很多时候就是饶恕人接纳人。因为饶恕接纳是做什么，就是说特别是当你旁边有些人，无论是他能力上啊品行上啊达不到你的标准你的尺度的时候，你会怎样啊？你接纳他，你饶恕他。譬如有人成日迟嘅，你自己好准时嘅，你又唔用嗰个批判眼光，点解成日迟噶？又或者咧，你对圣经认识多啲嘅，嗰、那个人又冇你咁多机会喺认识，或者你侍奉有技巧多啲嘅，又或者咧隔篱嗰个人成日唱诗唱走音嘅，咁好多啲咁嘅例子嘅。我唔系指住你当中任何一个人，但系我哋包容佢。接纳佢，嗱呢个咁讲啦，唔等于放弃一个优越美好嘅标准，系咪？做所有嘢都系 excellent， 标准系优越。我唔系话放弃嗰啲标准，但系我心里边我唔会咁样去批判佢，我去接纳佢。然后咧想办法点样喺下边，系将佢扶翻起嚟，叫佢站起嚟。我有咁嘅谂法嘅时候咧，我就会对身边一啲我哋觉得。真系忍唔到佢啊，接纳唔到呢啲咁人咧，我哋先得咁样用温柔谦卑嘅态度咧，就会改变我哋对别人身边啲咁嘅人个批判同埋嗰个态度，会变得冇咁尖锐，会变得多啲嘅包容忍耐。你系咪一个咁嘅人咧？你见过一啲咁嘅人吗？大家需唔需要自己反省一下咧？我发觉我自己都有呢方面嘅倾向，所以我发觉我需要学习。也请大家包容我自己，我都希望大家自己可以自己同样去神面前反省。一个不饶恕不接纳的人是一个不谦卑的不温柔的，是很难变得温柔的。让我们从耶稣一个例子结束的时候看一看耶稣身上，我们怎样看到他温柔的谦卑的去饶恕和接纳人。在马太福音26章，耶稣和门徒吃完最后的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耶稣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叫做客西马尼园，就对门徒说，你坐在这里，我要到那边去祷告。他带了彼得和西比泰两个儿子，即是雅各约翰，心里忧愁难过，对他们说，我的心痛苦到快要死了，你们留在这里与我同警醒吧。他稍往前走，就把脸俯伏在地上祷告说，我的父啊，可能的话，求你使这个杯离开我，但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回到门徒那里，看见他们都睡着了，就对彼得说，你们连一个小事也不能同我警醒吗？应当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试探。你们心灵虽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的。这个是耶稣生命最艰难的一个时候，他要将要饮个杯，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理解到是何等的困难的难受的，亦都唔可以帮佢饮，但系佢希望佢生命最亲密嘅门徒三个朋友可以讲得喺呢个时候俾佢一啲嘅支持同一同祷告，而点啊？佢瞓咗觉，所以我哋安排咧系讲完道先食饭咁解啊。如果你发觉，如果你耶稣发觉门徒喺呢个咁重要嘅时刻冇同你一同祷告嘅时候，你会点讲啊？你会点样感觉啊？我知道我会怎样说，如果我是耶稣的话，我花三年的时间将我生命倾倒在你身上，你竟然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睡了觉，没有给我一些支持，没有用。因为我如果我就这样说，但耶稣怎样说，怎样做，他没有指责他们，反而给他一个下台阶，听得明白？他说你们心灵虽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的。是不是只是给他的 excuse？ 我都不怪你，不是啊。你看清楚的时候他说你们心灵愿意啊。这个其实是一个点赞来的，是给他的 credit 来的。你虽然睡了觉，但我知道你想的。是不是？耶稣在这里包容门徒的软弱，差不多可以摸到耶稣那份同情，那份的怜悯在他门徒的身上。耶稣的态度，其实当时班门徒圣经怎么形容啊？他说免得陷入试探。什么叫陷入试探？试探来到你陷入即是你犯人罪的。其实我不是说所有睡觉都犯罪，但在这个时候耶稣即是这些门徒呢，在耶稣最衰的时候竟然这样去软弱，是罪来的。 耶稣可以怪罪，耶稣唔单止冇怪罪，反为俾佢哋一个 excuse， 我都唔怪罪于你啦，并且我知道你想嘅，你愿意嘅，俾佢呢个 credit， 希望喺嗰度将佢哋重新嘅去 restore， 去 rebuild， 去紧要。我劝你哋，等你下次做好啲。我知道你咁样失败、犯罪、落喺试探里边系唔啱嘅，但我俾你个机会，下次再好做好啲，真系好奇妙。我哋再睇落去第四日四四日唔知，他又离开他们，第三次去祷告，说的也是同样的话。然后他回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你们还在睡觉休息吗？看啊，时候到了，人子要被交在罪人手里了。即系呢门徒咧，真系好惨啊！真系唔系一次两，但系两次三次嘅都瞓咗，即系食嘢食唔好咁饱啊！真系或者讲笑啫。然后佢话看啊，时候到，即系唔好瞓啊！真系看乜嘢？时候到了，人只要被交在罪人手里了。即系呢个神嘅时间里边咧，系最即系点讲啊？最 historic moment 咧，神嘅时间里边，时间表里边最重要下一件事情就系人只被交在罪人手里。并且耶稣在门徒以前一定一度教了他很多次，咁紧要的事不要再睡了，你看下啦，睇咗对你是有帮助，明白到我来这个世界的目的的。耶稣的心一度是想去扶立去造就这班的门徒，一次两次三次，耶稣没有怪罪。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样一个无限谦卑、无限温柔、无限饶恕、无限接纳 的主耶稣。所以我温柔谦卑啊，谦卑，头先讲系唔批判嗰啲软弱嘅，睇佢哋系神俾我一个机会去用我，佢恩待咗我，俾咗我嘅能力同埋资源去服侍嘅软弱嘅人。温柔系一种内在嘅品格，出自于啲强壮嘅，施法于啲软弱嘅，去帮佢造就佢，叫佢回转。大家喺耶稣基督身上睇唔睇到呢两个品格？让我们学习似耶稣的样式，因为我们身边周围都是一些软弱的需要帮助的。我们可以骂他，但骂是不是责备呢？不是最有效的，可能你骂得对的，但往往造就他不是单单容忍他，乃是叫他回转学耶稣的样式。总的来说，我希望大家被这个耶稣的这么完美的品格来到吸引，我被他吸引，我不知道大家怎样愿意亲近他，时时去他身边，知道他会用无限的谦卑、无限的温柔来接待我们这些这么不完美的人。我们绝对不配的，但我们绝对需要耶稣这样对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我自己令耶稣失望，很多时候我们犯罪得罪他，伤害别人，做些事令到伤害我和主耶稣的关系，同人的关系。第一次又一次我们接近他的时候，他的谦卑和温柔的灵就会这样跟我们说：亲爱的儿子，我知道你已经尝试，已经努力，我知道你的软弱，我都不在这里去审判断你、审判你、责备你，但你来回我这里，我会给你力量，使你重新站起来继续向前行，引导你当行的路，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路，跟住我一同去到永生。我愿意你弟兄姊妹得着这个生命，在过程当中你学似耶稣，你要发觉同耶稣同行是轻省的，你可以行近一点的，不要远离。何等奇妙，何等的爱，何等的温柔，何等的安慰，是不是？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愿意你同他同行。当你的性情改变似他的时候，你周围的身边的人会蜂拥到你的身边，他会被你的性情吸引，不是你的性情，是耶稣，你里面的耶稣的性情会吸引到他。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会被外边的花花世界来吸引，我们生活里面忙碌的追求的会阻碍了我们同耶稣这个接近学他的机会和时间。然而最宝贵的、隐藏的，我们却很多时忽略了，不去追求。 我希望这个信息能够鼓励到你们，将你的价值重新调整，回到耶稣那里。他的轭是容易，他的担是轻省，学习他的温柔和谦卑。我一起低头祷告。神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被耶稣所吸引。主啊，你既然 offer 了，赐了给我们这条路，帮助我们凡用一个谦卑愿意学习的心来到领受这个信息的，都得蒙你的祝福。我们的生命需要你这样来到去改变。求你恩待，求你怜悯，祷告奉主耶稣名，阿门。